啊，弟兄姊妹平安，哎，我们一起来研读撒母耳记下啊，撒母耳记下的第13哈，翻开到圣经撒母耳记下的第10。那撒母耳记下的第10一开始讲到此后啊，此后，那第8也同样有这个词啊，叫此后。此后就是说，在前面那个事件之后所发生的事情啊。那我在第十的时候讲的前面2啊，就我们第8跟第9所提到的啊。那我在第8那个地方特别讲到大卫啊，有心要为神来建造圣殿啊，但是神没有让他来建造，那他也甘心接受这样的一个神的命令。那在第8里面，大卫就主动去攻击他以前欺负以色列的这些外邦的国家啊，那也大获全胜。那为什么大卫可以得胜？是因为耶和华使他得胜啊，所以大卫无论往哪里去都得胜，而且他把得胜的一些战利品，像金银铜、建造圣殿的材料，都把它分别为圣。那交给祭司啊，准备来建造圣殿材料使用。那么在第8里面，主要是彰显神的公义、权柄跟能力。那么到第9大卫恩待米非波设啊，米非波设是约拿丹啊，约拿丹的儿子啊，那这个瘸腿的哦。那大卫的恩待他显出神的一个性情，那就是恩典、怜悯跟慈爱。好，那么大卫就是把神的那个性情给活出来啊。那紧接着发生这些事情之后，我们就到了第10啊。第10我们就开始有一些非常厉害的属灵征战开始啊。那从11大卫在属灵征战当中，他也失败跌倒啊，一直到最后啊。那我想，属灵征战对基督徒来讲并不陌生啊。那因为我们有一个仇敌嘛，哈，这仇敌就是撒旦啊，撒旦。那撒旦的名字就是抵挡者啊，抵挡神的意思啊。那所以从创世开始就一直有魔鬼撒旦的存在，他一直在抵挡神的一些作为啊，也同时在神的选民当中，那么随时在做破坏、攻击、毁灭的这一些工作啊，所以基督徒碰到属灵征战是蛮正常的啊。但有弟兄姊妹说，那如果是这样，基督徒要属灵征战，那我们就不要做基督徒，或许我们就不用经历属灵征战啊。但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啊，属灵征战，基督徒知道有属灵征战，可是非基督徒不知道有属灵征战。而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我们都在一个属灵征战的底下，因为撒旦就是盗贼来嘛，哈，就约翰福音10章10节所讲啊，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不仅仅只是杀害基督徒哦，不一定哦，不是只有这样子，他是所有的人都在撒旦的权下嘛，哦，所以基督徒有一个好处，虽然他面临属灵征战。他知道有属灵征战，那你既然知道的话，你就可以去如何去跟他对抗，如何去征战得胜。但是非基督徒，因为他不晓得有属灵征战，所以被谁打的都不晓得，被打得鼻青眼肿啊，也不晓得谁打的啊，所以也可以讲说死得不明不白了啊。所以基督徒在这一方面，我们有属灵征战没有错啊，也会蛮受苦的，这都是对的。但是我们一位神啊，耶稣也讲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世界啊，所以不用怕有属灵征战，而是在属灵征战的时候，我们如何靠着神可以征战得胜啊，这是非常重要的哈。好，那我们来看10开始就有一些属灵征战，就一波接着一波就来了，我们来看啊。撒母耳记下10第1节，他此后亚门人的王死了，他儿子哈嫩接续他做王， 大卫说，我要照哈嫩的父亲拿虾，厚待我的恩典，厚待哈嫩。于是呢，大卫就差遣臣仆为他丧父安慰他。大卫的臣仆到了亚门人的境内，对亚门人啊，但亚门人的首领对他的主哈嫩说啊，大卫差人来安慰你，你想他是尊敬你父亲吗？他差臣仆来不是要查详查窥探，要亲赴这城吗？哈嫩便将大卫臣仆的胡须剃去一半，又割断他们下半截的衣服，使他们露出下体来。那就打发他们回去啊。那从这边的圣经的记载，我们就可以看到啊，这个大卫王他还没登基的时候，其实他跟亚门人的这个王是有非常好的交情，因为他特别讲到说，那个王亚门王厚待我拿虾啊，拿虾厚待我。那既然他现在已经过世了，那我就要派人去安慰。去悼念拿虾，以及安慰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叫做哈嫩，这是一个好意啊。可是当这个臣仆，大卫的臣仆来到哈嫩这个地方来的时候，那哈嫩的一些大臣就跟他讲说，大卫是不怀好意的哦，你看像现在已经做王了，而且征服了那么多国家哦，他这个一定是不怀好意，要窥探我们，准备来攻打我们。而这个刚上任的国王哈嫩啊，亚门王啊，哈嫩就听信他的臣仆所给他的建议，就把这些来使啊，这些大臣啊、大使啊，剃了他们的胡子。你知道这个在当时啊，留胡子啊是一种很荣耀、很尊贵这种身份的代表啊，所以他们男人都要留胡子啊，不像我们现在都剃得干干净净了。那当时胡子是代表一种尊贵啊，结果把他们剃了胡子，就是公然的羞辱他们，让他们见到人就是没有胡子，就是那个荣耀失去了，你知道吗？还割他们的衣服的下半截啊，就是让他赤露下体的意思，就是上面也羞辱，下面也羞辱，完全的羞辱。不要忘了啊，他们算是大卫差派来的大使，竟然遭受到他们这样公然的羞辱啊，就是因为他们怀疑他们是不怀好意啊。那这群人回去，当然回去受这么大的羞辱，当然要回去嘛哈。大卫知道了啊，那大卫的反应是什么？在第五节啊，那有人告诉大卫。大卫呢就差人去迎接他们，因为他们甚觉羞耻，就告诉他们说可以住在耶利哥，等到胡须长起来然后才回来啊。那大卫知道之后，我们从圣经里面没有看到大卫是非常生气还是什么反应，没有。大卫就把他们安排到耶利哥城，因为耶利哥城就在边界的地方嘛，耶利哥城我想大家都还蛮熟悉的啊。好，现在那个地方干什么？住一段时间，让胡须长起来，那又恢复那个荣耀，然后再把它迎接回来。大卫做的就是这样子而已。那你知道，当你羞辱这个差来的使臣，就在羞辱那个差他来的人，而他们是带国家代表，代表大卫王来的，所以这个羞辱不但是羞辱这些大臣，也羞辱了大卫。啊，以色列国王也在羞辱以色列这个国家啊，这是何等大的国际事件啊！可是大卫并没有并没有说你既然羞辱我，那我就要采取报复的行动，没有，大卫忍下来了。那我们就会怀疑说，既然大卫现在也不是无名小子啊，那他是一个泱泱大国，而且是国势非常强的。那亚门算什么啊？这边陲地带一个小国家，怎么敢对上国啊？因为他大卫已经征服很多国家，很多国家都为他向他进贡啊，降服进贡。那怎么这么大胆啊？敢欺负这样一个国家的这样一个大使啊？可是大卫都没有啊。那 真的我们不晓得大卫是知道这个是一个属灵征战，可是他忍还是怎么样啊？那 我想他是亲近神的人哈，一定神也给他一些启示吧哈，我们不晓得哈。但是你看哈，为什么他说他是一个属灵征战呢？第一个，大卫没有采取报复的行动，这第一点。虽然你先看到后面在十三节的地方啊，很特别哦。后来他们两国打起来，等一下我们讲为什么打起来啊。十三节说，于是约押是大卫的大元帅啊，那大卫就差派约押大元帅跟随他的人去进攻亚兰人，亚兰人就在约押的面前逃跑了。亚门人看到这个亚兰人跑了，所以他们也赶快跑进城里面，约押就离开亚门人那里回耶路撒冷去。你有发觉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哦，两国交战，而大卫这边派了约押亚比塞那么去对抗，结果谁打赢了？诶，大卫他们打赢了，甚至已经打到亚门人的这个京城那个地方去了，然后亚门人就躲起来了，然后你就发觉啊，我就不打你了，本来得胜的这国我就不打你了，其实现在要攻打他们，要把他们全国夺下来，这些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可是约押没有，约押为什么不打进去？那一定有大卫，跟大卫有关系啊，大卫一定叫他回来，然后他们就班师回朝。你要想想看，我们之前被你欺负成这个样子，那现在我们打了，既然打了，一定有死伤，我一定要把你打到倒，然后让你割地赔款嘛，对不对？要赔偿我的军费嘛，等等嘛，对不对？可是你看到没有，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回耶路撒冷去了，也没有弹劾，也没有说你投降要什么条件，通通没有就回去了。哎，你不觉得这很奇怪吗？怎么会对亚门人这个样子呢？他们也没有投降啊，也没有拿任何战利品，然后就回去了。那就要回到神的约里面去看这件事情。所以弟兄，我们在读的时候，不要千万不要这样随随便便就把它读过去哈。你要去想那亚门人跟以色列人到底什么样的关系啊？那如果我们在旧约啊，特别在创世纪啊，有读过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其实亚门、摩押他们是罗德的后代，罗德啊，罗德乱伦跟他两个女儿乱伦之后所生的后代，亚门人跟摩押人。那罗德又是谁呢？罗德就是亚伯拉罕的侄子，亚伯拉罕啊，所以他们是亲戚的关系，简单讲就是弟兄的关系了啊。那你还记得当摩西出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之后，那么在旷野漂流，那么有一次他们就要从这个以东啊，以东这个国家进去以东，其实以东过去马上就可以到迦南地，他们想要从这个地方就马上进迦南地去。可是神就对他们说哈，那你们看一下讲义哈，那我讲义我这边已经列了，在生命记啊，生命记二章五节这个地方，神对摩西说啊，他说啊，不可与他们征战，这个他们指的是以东。以东，那以东啊，以东是又是谁的哈？然后再讲一下历史好了。以东就是以扫的后代，那以扫又是谁？以扫就是雅各的哥哥。那以扫跟雅各是谁生的呢？那就是以撒。那以撒又是谁呢？以撒就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叫做以撒。以撒跟利百家生了一对双胞胎啊，哥哥叫以扫，以扫生出来，然后雅各不是抓吗？抓着他哥哥的脚后跟啊，对，双胞胎。所以以扫跟以色列关系是什么？啊，一样是兄弟啊，兄弟啊。那以扫的他是很多毛，皮肤比较红啊，所以那个以东哈，以东的意思就是红色的意思，红色。所以以东这块地啊，那个红土很多哈。好， 生命记的二章五节，神对摩西说，不可与他们征战，他们的地连脚掌可踏之地我都不给你们，因为我已将西尔山赐给了以扫为业。西尔山指的就是以东地，以东这块地神说我给了以扫他的后代，所以你们不可以去，你们即使有发生战争，战争完你占的地通通还给他，因为这块地不是你们的，神给你们的不是这块地，神给以色列是哪一块地？迦南美地，那才是你们地，进去那都是你们的，进去征战得地为业。可是以东不是啊，我没有给你。那我们再看哦，《生命记》二章十九节。好了，以色列本来要从以东这个地方进迦南地，结果神说不可以跟他们打战，那他们只好绕过边境，继续往北边走。那北边走到哪里去？到了亚门啊，亚门啊。那亚门一样，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哈，二章十九节哈，他说以色列人他们走进亚门人之地。神也说不可扰害他们，也不可跟他们征战，亚门人的地我不赐给你们为业，因我已将那地赐给罗德的子孙为业。罗德子孙，亚门就是罗德的子孙。好，那又不能进去，那给你买点食物总可以吧。结果这个摩西呢就拿了很多钱要跟他买食物买水啦，结果他们都不卖。你说兄弟是兄弟，可是你看连跟兄弟要点食物要点水他们都不给，甚至用钱买他们也不给。不过怎么样，还是兄弟，请注意哦，还是兄弟。那弟兄姊妹不要忘了哦，我们所有信主人都是弟兄姊妹，不管他现在对你怎么样，不管哦，就像亚门摩一样，哎，我拿钱给你买食物，你都可以卖给别人，为什么不能卖给弟兄呢？他就是不卖，不卖怎么办？他还是弟兄，不要忘了哦，这个关系还是弟兄哦。好，不卖怎么办？他们只好继续往北边走，走到哪里去？走到摩押地。摩押地同样情形，这地不是你们的啊，所以他们就在摩押平原，要准备过约旦河，过去就是耶利哥城。所以在摩押平原他们要进去之前，就在摩押平原摩西就重新把神的律法重新讲一遍，所以圣经才有一个生命记，有没有？生命记就是在摩押平原要进去应许之地之前，那么摩西重申律法，所以叫做生命记。好，那我们知道这个背景之后，你就可以知道他们可以征战，其实神说你不可以征战，对，但有时候征战免不了啊，因为你打我嘛，现在是可以看到是亚门打哦。如果你看到第八章的话，是大卫去攻打列国，有没有？可是这次大卫竟然忍下来，没有去攻打亚门，没有遭受这么大的羞辱，他没有去攻打亚门国。而且我们刚刚从这个地方，他最后不得已跟他发生征战，而且征战得胜，甚至已经攻到他们的城墙那个地方去了，结果约押班师回朝。为什么？属灵征战，因为撒旦用各样的方式在引诱以色列人，在诱惑大卫来违反神的律法，违反神的律法。神的心意是什么？这块地不是你的，你们弟兄不可以发生征战，即使发生征战，那一块地也不是你的，你不可以要那一块地。所以你看到约押即使打胜了仗，他也没有要任何一块亚门人的地，他就回去。所以大卫知道这是一个属灵征战，而且是魔鬼撒旦在背后指使亚门人做这种事，要来激怒大卫。你有没有看到激怒大卫？大卫如果一时凭着血气的话，不但征战，而且把他打到底， 占夺他的土地的话，你看是不是违反了神的律法，违反了神的心意？这个就是撒旦在做的。所以大卫心里非常的清楚，所以即使遭受到这么大的羞辱，他依然忍下来。哇，这是最不容易的哦。其实我觉得基督徒要学的功课最难学的就是忍耐，而且忍耐到底是最不容易的哦。弟兄姊妹可以去想想看哦。Maybe 你以为有其他的这个属灵的功课更难，那 maybe， 但是我个人觉得忍耐真的是最不容易，尤其别人一直在刺激打击你的时候，哇，真的要忍是不容易的哦。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好，这些使臣被剃了胡须，被下节的衣服被割掉啊，带着羞辱回来。大卫忍下来，让他们在耶利哥城好好的站在地方，把胡须长出来，恢复荣耀之后，再让他们回来。第六节，你们看哈、哦，仇敌的工作哈、哦，仇敌的那种属灵征战，那个攻击啊，就像海浪一样，是一波接着一波。即使像耶稣啊，耶稣出来传道之前，他不是在圣灵催逼他，他到这旷野去受魔鬼的试探，怎么样？啊，魔鬼用了三次的试探，结果耶稣三次试探都胜过了。那圣经很有意思，他说撒旦就暂时离开，暂时这两个字很有意思啊，暂时就说好吧，这次斗不过你，算了。那我下次再来，我暂时离开，我离开一阵子之后我再回来。所以属灵征战、哦、没完没了，你这一辈子都经历不完。什么时候属灵征战才会结束呢？到撒旦被丢到硫磺火湖里面去才会结束了、哦、所以我们很荣幸、哦、我们都在里面、哦、但是你不要害怕，我们是靠主得胜。那有人在问说，哎，属灵征战到底战场在什么地方、哦啊、我再告诉你一下、哦、属灵征战战场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外面发生的都不是属灵征战。今天你要参加聚会，你开着车突然车子爆胎了，有人说哇属灵征战，错了，这不是属灵征战，是爆胎了，意外，或者是人开太久没好好修、啊、这个出了状况你不理他，你叫做活该，抱歉啊。好，爆胎，你又说神啊，我要去参加聚会，你怎么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哦，这一定是来自魔鬼的攻击，也许是，也许不是。但是属灵征战在什么时候才发生？当你的心思意念开始在埋怨，开始在怀疑的时候，那就是属灵征战。轮胎没有，它不是。它不是，属灵征战是发生在当你轮胎爆胎之后，那个 moment 开始，撒旦让你的血气进到你的血气里面去哦，因为你要来聚会嘛，所以呢，魔鬼不让你来嘛，啊、哦，神没有保护你嘛，哇，你一下子那一种埋怨什么都出来，那才是属灵征战。那征战的战场在哪里？你的心思意念里面。哎，有人爆胎了啊！感谢主哈、哦、，maybe 前面可能我会发生车祸，所以神搭救我，让我先爆胎，我没有遇到那个车祸哦。他就可以凡事就谢恩哦。啊，你所以不要老是想到什么啊，属灵征战，属灵征战又是魔鬼啊。有时候我们想想，你的基督徒太高举了撒旦哈、哦，凡事都。撒旦的功劳都是他的工作、啊、今天你生病了哦，属灵征战哦，又是撒旦攻击你，撒旦没那么伟大，是你把他捧得好伟大、啊、你应该常常高举我们神的名才对、啊、哦，我的神才是最伟大的，对不对？好，好，我们回过来来看、啊、第六节很有意思、啊、好，大卫忍下来了，忍下来是不是你就可以算了呢、啊、没有了，你想算了敌人不会放过你，你看第六节，然后亚门人知道大卫憎恶他们，啊，憎恶他们，大卫即使憎恶他们，大卫也没有行动，因为神 整个旨意在那个地方。好，我里面的确有憎恨，你怎么可以对我臣子这样？我不过在表达我的善意，想要去安慰你，结果你让我的臣子这样丢脸，让我觉得没有面子，好吧，我心里憎恶，但是神你说了算，神你说了算，神的旨意摆在那个地方，主啊，你的旨意是这样子，我就这样默然无语，有没有？这诗篇也讲说，主啊，这事若出于你，我就默然无语，我就安静下来，我就安静下来。大卫即使心里有愤恨，但是他就忍下来，大卫没有说话。亚扪说，哎，大卫一定是憎恶我们，就打发人去招募伯利和的亚兰人跟索巴的亚兰人，步兵20000，跟加玛王人1000，陀伯人12000。哇，刚开始是羞辱他们，结果人家没有反应，他怎么样？他去招兵买马，亚兰王去招兵买马，那要花很多钱的，干什么？组成一个联合军队要攻打以色列。你看这个实在是很荒谬的一件事情，对，你父亲死了，人家好意要来问候你，好吧，你拒绝就算了，对，你给他请他羞辱，羞辱完就算了，人家也都不吭声了，你现在我还花一大堆钱去招兵买马，准备要来攻打你，这是哪一门子的道理？所以你看哦，属灵征战是这样子，如果你慢慢看圣经，看，哎，怎么无理取闹，到这种程度，对不对？清洗战端的是何等大的事情啊，这个人找人打架就已经不得了，这是国家在对国家，好，亚扪人去找了亚兰人，各地区的亚兰人聚集在一起，哇，这人数很多了，光步兵就20000了，你也可以看到还有这个陀伯人12000，加起来34000人，哇，不得了，这多大的一个军队啊！好，大卫听见了，现在没办法了，怎么忍？敌人都已经组成联合军队，难道他们就看你没作用，他就散去了吗？不会，我可能散罢了，对不对？所以不得已应战啊！大卫听见就差派约押同带勇猛的全军出去。亚扪人出来在城门啊，城门前摆阵。索巴跟与利和的亚兰人、陀伯人、加玛人，哇，你看联军啊，这大卫到底招谁惹谁哈？他们联军哈，在郊野摆阵，哇，这个阵势非常强大。如果你看地理位置哦，你可以看到哈，亚扪人在以色列的东南边，东南哦。那亚兰在哪里？亚兰在北边呢。亚兰哈，通常亚兰就现在叙利亚哦，叙利亚这一块的地方的人。那以后的亚述帝国，亚述帝国很有名吧？就是把北国以色列灭掉的亚述帝国，其实它前身就是亚兰人哦。亚兰人在这个列王记里面，亚兰人也常常在攻打以色列了哦。好，非常强大，这等于什么？腹背受敌啊，一个在东南，一个在东北，两军就这样夹攻啊，这个以色列变夹心饼干了哈。第九节啊，约押是个元帅，他看见敌人在他前后摆阵，而且是军容壮大，这个联军的势力非常强大的哈，他就从以色列的军中啊挑选精兵，使他们可以对着亚兰人哈他们摆阵啊。那总是要把气势摆出来嘛，所以两军就对阵啊。好，这个时候呢，第十节哈，其余的兵丁兵交与他的兄弟亚比塞啊，他们兄弟有三个人嘛哈，那约押、亚比塞，还有一个亚撒黑，还记得吗？亚撒黑当时追杀那个亚尼尔啊，结果被亚尼尔把他刺死了哈，这是。大卫的这个三十勇士里面的几员哦，都在这个地方啊。好，现在元帅约押带着他弟弟亚比塞哦，那两军出去征战哦。好，约押就对亚比塞说：“亚兰人若强过我，你就来帮助我；亚扪人若强过你，我就去帮助你。我们都当刚强，为本国的民和神的诚意做大丈夫。”愿耶和华凭他的旨意而行。约押 我们一般来讲读到约要，我们对他印象就不好，因为之前大卫当亚尼尔被约押暗杀之后，大卫不做了一首哀歌吗？讲到最后怎么样？他说："哎呀，我那个约押他们的势力比我强大，所以约押做什么我也管不了他。"我感觉约押就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人。然后你看到后面呢、啊，你等下你。我慢慢往后看，看到往后的发展，你看到约押这个元帅是真的没有把大卫看在眼里。可是，在征战的时候，约押说出这一段话，我们不要因人废言哦。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到属灵征战非常宝贵的原则。这一段话啊，我们来看哦，属灵征战面对属灵征战的时候，那个原则是什么？非常重要，在这一段话里面讲出来啊。他说啊，他约押对亚比塞说："亚兰人都强过我，你就来帮助我；亚门人都强过你，我就去帮助你。"你有发觉啊？他们不是各打各的，他们是打团体战。敌人如果强过你，我就去帮助你；敌人如果强过我，你就来帮助我。这是一个什么？肢体互助啊，就是说现在不是我是我，你是你，我们各干各的，不是。我要随时留意战场的变化，也要看到我的弟兄那个地方有没有需要，他有需要，我就要去帮助他。而我这边如果软弱了，我实在是没办法了，那你那边就来帮助我，让我们可以重新再站立起来。所以属灵征战第一个原则就是肢体相助的原则。哦，你可以看到哈、哦，他属于真的不要孤单一人，孤单一人容易被试探所诱惑。你看哦，在这个第一次诱惑里面，诱惑亚当跟夏娃，那个蛇不是在诱惑吗？你会发觉啊，蛇先去诱惑谁？那个夏娃啊，他不是两个一起诱惑，他先诱惑夏娃。当夏娃上当之后。夏娃就把果子拿给亚当，亚当就吃了，对不对？孤单一人的时候很容易受试探，孤单一人。所以你看耶稣哦，差遣门徒出去都是什么样？两个两个出去有没有？他没有差遣一个出去一个出去，没有，两个两个。所以不要让自己成为孤单的人啊，要属灵伙伴啊。所以这个是一个。肢体相助啊，特别是在属灵征战的这件事情上，不要让自己孤单啊。孤单真的很容易犯错啊，所以有人躲在房间里面啊，就是上网啊什么的，很容易受试探啊。所以在这里啊，但是如果两个人在用一个电脑或者在一个公共区域里面，那就是会减少这一个受试探的机会啊。所以很多家长才问说："哎，这个孩子都在。"这个电脑是不晓得，有时候房间门都关得紧紧的，不晓得怎么在做什么，你都不晓得。我就给他一个建议哦，小孩子用电脑当然要给他用，因为他写功课嘛，他需要用到嘛，而且现在是网络时代，怎么可能孩子写功课不用电脑呢？一定要用，但是有原则，要么在公共区域，你家里公共区是哪里？好，就在公共区域嘛，公开的嘛，他即使想要上不应该上的网站，他也会比较小心一点嘛，很谨慎、很紧张嘛，对不对？就是你随时可以看得到。好，如果说家里没有什么公共区域，那他又不想在公共区域怎么办？啊，可以在房间，那也 OK。门打开，房间门不能关，开着嘛，我随时都可以进来。啊，这是在帮助我们的孩子，帮助我们的孩子啊。好，我们再回过头来。所以第一个原则，彼此要相顾啊。给你们经文在腓立比书2章4节，然后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啊。不要自己好就好，不管了啊。自己坏就算了啊，不是这样。不要忘了，我们是一个整体，要赢全部赢，要输全部输。只要一个肢体失败了，整体都失败。所以，为什么看到这个有软弱的弟兄跌倒之后，你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来？因为这个肢体就代表我们身体的一部分， 这个身体一部分要是烂掉，你想想看，你一个小指头烂掉、受伤烂掉的话，全身是不是都很辛苦，对吧？同样的原则嘛，啊，所以为什么要彼此相爱？耶稣讲彼此相爱，其实就是一个肢体相顾的一个概念。如果你不爱他啊，烂就烂吧，对不对？啊，怎么样就怎么样吧，你不去理他，他就会好吗？没有，他离不开嘛，对不对？他你全身就是痛嘛，啊，所以你要去好好的照顾他，那个不美的，你要给他加上柔美嘛，你要好好去照顾他，啊，所以第一个原则，肢体相助的原则，再来第二个原则，为何而战？这是一个属灵征战，这个是一个强烈的属灵征战。好，这属灵征战为谁而战？你就可以看到哈，他说啊，十二节，他说我们都当刚强，为本国的民和神的诚意做大丈夫。那你也可以看到，他不是讲说我为大卫征战了、啊，当然是大卫差派他出来的嘛，国王嘛，对不对？但他讲的是什么？我们不是为大卫征战，我们为谁征战？我们为神的百姓征战，我们为神的诚意征战，都讲到是神。所以今天我们要对准，所有属灵征战是为神征战，为神的名可以得荣耀来征战，这是属灵的目的啊。这个属灵征战的一个为何而战的目的、价值跟意义在这个地方啊，所以非常重要的一个。今天属灵征战不是你个人而已，是为了神征战啊。那有人说，那我们要做大丈夫啊？那属灵征战，我们真的有时候就征战不了嘛？那个问题那么大，对不对？那情绪不好怎么办？那又不是只有我自己可以 control 的，那怎么办？其实神在告诉我们，他从来没有说你单打独斗去面对你的属灵征战。你用属灵征战对象是谁？说真的啦，也不是亚门人啦，也不是你的配偶啊，也不是你的孩子，也不是你的公司老板，都不是。我们属灵征战的对象原是那看不见，是看不见的哦。我们属灵征战的对象原不是属血气的哦。啊，以弗所书那边特别告诉我们，对不对？既然不是属血气的，所以你所以看到说血气的。都不是你属灵真正的对象，弟兄姊妹了解哈、哦？保罗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属灵征战的对象，我们原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既然它不是血气的，只要是血气的，就不是我们属灵征战的对象。很重要一点，那是谁呢？哦，那是背后的那个黑暗的势力，黑暗的势力啊。所以，既然是跟一个看不见的属灵的黑暗的势力在做征战的时候，你就不是靠肉体去胜过他，那要靠谁呢？给你们个经文，在以弗所书的6章10节，保罗说：“我还有末了的话。”哦，末了的话啊，那如果我们有机会再读到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再告诉各位啊，以弗所书是一本天上的书，天上教会。讲到天上教会啊，所以前面3章讲到天上的教会得到怎样的一个属灵的福气，天上的教会是什么样子的光景。好，第4章开始，他讲到那在活在属灵啊、属天教会的百姓应该怎么过地上的日子，所以有4种生活。第一个是个人生活要怎么样，再来就肢体的教会生活要怎么样。再来讲到家庭生活，那家庭生活大家很熟啦。你们做妻子要怎么样，做丈夫要怎么样，你做儿女的要怎么样，做主人要怎么样，对不对？家庭生活。最后一个就是第6章那个地方讲到的属灵征战的生活，因为他有全副军装嘛，对不对？那保罗在这里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但有末了话很重要哦，你知道吗？你遗言是从你说话里面最重要的。因为这个话不说不行的啊，再不说就是没得说了啊，所以末了的话很重要。末了的话，保罗特别讲到属灵征战的生活，也就代表属灵征战的生活，如果你没有赢过的话，没有胜过的话，前面3个生活都是失败的。好，他讲到属灵征战的生活，说他给你的秘诀是什么？他说， 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人。你要做刚强人，你要做大丈夫，不是靠着自己，乃是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你才能够做刚强人，你才能做大丈夫。今天我们一个属灵征战，哇，仇敌很强盛，好，一南北夹攻，腹背受敌。第一个原则，好，我们不要各打各的，我要随时留意你的情况。我你的属灵生命不好的时候，我来帮助你，帮你扶持起来。我软弱的时候，你来帮助我。再来，我们要明白，我们是为神征战。既然为神征战，不是依靠自己，因为我们仇敌不是属血气的嘛，所以你要依靠神的大能大力，你才有办法做刚强人。所以接下来讲到属灵全备军装，对不对？你不要穿半套的哈、哦。有人说我穿一半行不行啊？可以啊，穿一半也可以啊。另外一半你没有穿的，就被人家就变成你生命的破口嘛，就变成人家这个弱点嘛，对不对？人家一定攻击你的弱点嘛，对不对？看你哪里最弱，就往哪里打嘛。所以你要穿，就要穿全副军装。好，第二个原则是为了神的名，为了神的名在上面征战啊。第三个原则是什么？他想要愿耶和华凭他的旨意而行，什么意思？好，我是为神的名追征战哦，啊，但是结果到底会打赢还打输？他打赢了会带来什么结果？打输了又怎么样？那我追征战会不会受伤呢？我是到底全身而退呢，还是我受伤了，还是我甚至伤重死亡了呢？把这结果交给神，凭耶和华的旨意而行。今天我们主灵征战是为了主的名出去征战，但是把结果交给神，这是我们基督徒一个很重要学习的功课，随学功课。我们看很多例子哦，像大以理的三个朋友，他们不愿意向这个亚哈随鲁王的这一个这个金像啊跪拜，结果就被丢到火窑里面去了，对不对？在被抓的时候，他特别讲了一句话，他说我的神会保护我们，急或不然。那假如没有呢？你说你的神会保护你，结果丢进去被烧死了呢？急或不然，我也要称颂我的主。就是把我的结果交给神嘛，我知道神会保护我，但是神有更高的一个旨意在那个地方。如果他要我为他殉道，那我就殉道吧。弟兄姊妹了解这个意思哈？神要我活，荣耀他，哎，那我就活。那如果神要我殉道啊，我就殉道。这个才叫做愿耶和华凭他的旨意行。你还记得以斯帖吧？以斯帖他本来并不想冒死去见嘛，见这个他的丈夫嘛，对不对哈、哦？这个国王啊，波斯王嘛，对不对？那他的这个养大的叔叔叫莫迪改嘛，哦，莫迪改就说：“你的王后的位分，岂不是为了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吗？”啊、哦。得王后的位分就是为了今天要做的嘛，如果你不做，神会从别处兴起嘛，那结果你就不被纪念嘛，对不对？后来以色列说好吧，那我去就去吧、哦、那全国的人为我禁食三天嘛、哦、大家一起来、哦、好，禁食三天之后我就进去见王，然后他讲了一句话，死就死吧。我进去了，我知道这个属灵征战非常的严重，性命交关了，但是主，我为了你，我愿意进去，因为我进食了，而且全体的百姓都进食了，我进去了，我把结果交给你，死就死吧。神，如果你要我死，我就死；你要我活，我就活。这叫做把结果交给神。好， 所以你可以看《属灵征战》是这样子。好，十三节，于是约押跟跟随他的人就去攻打亚兰人，亚兰人在约押面前逃跑。哦，结果属灵征战真的是打胜仗哦，然后就是我们刚刚所讲，他们就跑跑跑，这个联军就被打散了，你知道吗？亚兰人跑的不晓跑哪里去，但是亚门人主动发动的，对不对？所以约押、亚比山他们就是攻打，全力的攻打亚门人，亚门就躲到他们精神里面就躲起来了啊。然后躲起来之后呢，约押就班师回朝。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很多了啊，属灵征战嘛。那神的约，神说这地我不是给你们的，所以你不可以夺那一块地。他们遵守神的心意，他们就回去了。哦，就没有现在那个属灵征战，表面上好像赢了，对不对？但如果占领他的地，那就输了，那就是输了哦。所以他们回去了啊、哦。好，那么剩下我们再看啊、哦，亚兰人，那亚兰人那边怎么样啊、哦？十五节，亚兰人见自己被以色列打败，就就又聚集。哈大底先是差遣人把大河那边的亚兰人调来，哇，我们这打不过，再去调大军啊、哦，过了河那个地方啊、哦。这个要更多的人准备聚集来攻打啊。七节，有人告诉大卫，他就聚集以色列众人过约旦河，来到西兰。亚兰人迎着大卫摆阵跟他作战，结果亚兰人打败了哈、啊，所以大卫杀了亚兰人700辆战车的人，700战车哦、啊，那40000马兵哦，你可以看到大卫神勇哦、啊，真的神勇，杀又杀了亚兰的将军朔法哦、啊。属哈大底谢的诸王见自己被以色列打败，就与以色列和好，归服他们。于是亚兰人就再也不敢帮亚门人了、哦、所以属灵征战到这里好像就告一个段落。但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属灵征战没完没了，像海浪一样，一波接着一波。硬的不行，软的就来了、哦、我们接着就来继续看第11章哦。哇，这样实际上是一个哇，神的仆人哦，竟然这么的败坏哦，在属灵征战当中他彻底的失败哦，大卫啊、哦，那我们真的要好好看这一章。是那从这两章你就可以看到哦，仇敌有两个面貌，一个像狮子吼叫的狮子，有没有？然后我们仇敌魔鬼好像吼叫狮子啊，四处游行要寻找那可吞吃的人，有没有？很凶的吼叫狮子，就是饿坏的肚子啊，到处在找人吃啊，要把你吃下去。所以前面这第10章就是这样进行。另外的大卫这个魔鬼另外一个面相，就是像化妆成天使啊，伪装成天使的样子啊，让你不知不觉就上当了啊。所以你现在看电影呢，你会看到哇，好多天使都好可爱啊，那个仇敌魔鬼都长得好可爱，你都能够接受哈、哦。以前的皮卡丘啊，那漫画的那个东西好可爱，对不对？那现在很多什么英雄人物啊，那什么东西啊，以前看起来很可怕，现在看起来都好可爱哈、哦。撒旦就是这样子哈、哦，化妆，让人就减少那一种戒心了哈。11章非常关键的一章哈、哦，从11章。一直到最后都是属灵征战，大卫的一生在从这个地方遭受到很大的这样的一个试探跟试炼、哦、那11章我们先看一下，我们到这来说了、哦、11章一开始说过了一年，什么时候叫过了一年呢？就是从他们打败亚兰人打败亚门人之后，这件事情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哇，这个时候又兴起刀兵要来攻打他们，又发起战争来了啊！这个好，敌人又变列王哈、啊，列王要来攻打啊，所以大卫这个时候又差遣约押率领臣仆出去啊，出去征战，他们就打败亚门人啊！你看前面亚门人才放过他，现在又来了，又列王就是很多王的意思，又少一个联军又来攻打，所以他们不死心哦。 好，他们是打败亚门人，围攻拉巴啊，拉巴是他的首都了哈、哦。大卫人住在耶路撒冷，哎，很特别的哦。这个圣灵就特别把这一个大卫人住在耶路撒冷，特别把它写出来哦。这个大卫是个战士，你可以看到哈、哦。在之前都大卫率领军队，大卫率领军队，对不对？像我们刚刚看到最后面，大卫是率领军队去攻打亚兰人嘛，对不对？但是过了一年，大卫发生这个国家战争的时候，他就把约押派出去，但他自己有没有出去？没有。那或许弟兄姊妹会觉得说，大卫都已经做王了，打仗打仗就下面的人去打就好，君王干嘛出去？不要忘，这都是个属灵征战，没有人可以例外的。但是你特别把他亚大卫人住在耶路撒冷放在这个地方，一定有他的意思在。我们继续往下看。一日太阳平息，什么叫太阳平息啊？太阳快要下山了，那就是黄昏的时候啊。大卫从床上起来，哎，他到底是从昨天晚上睡到现在呢，还是睡个午觉睡得太晚了？我不想你午觉，我们常常会有睡个午觉嘛，啊，那午觉你会什么时候睡嘛？大概中午时间嘛，对不对？睡个20分钟够了吧？大卫睡到什么时候？我不想要几点睡了啊，那就睡到了太阳平息，睡到傍晚。那我想你晚上不是又要睡觉了吗？怎么一个人会这个样？你可以看到大卫整个那种属灵状态怎么样？第一个讲到他人住在耶路撒冷，第二个他睡觉睡到太阳平息，太阳要下山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大卫整个人怎么样，松懈下来，放松了。你当国家在战争的时候，一个君王竟然这么不警醒，派了将军出去了，自己呢睡个午觉，睡到太阳平息啊，很不警醒，对不对？特别大卫这么的一个合神心的人，竟然会这样。然后再继续我看哦，他说啊，他起床之后啊，就在王宫的平顶上游行。什么叫游行？就是晃来晃去，无所事事这样子，走过来走过去。你还记得哈、哦？耶稣曾经讲过一个例子，他说啊，有一个人啊，他被鬼附了，后来呢，这个鬼呢就离开他了。那离开他这个人就开始把他的家里打扫干净啊，因为以前乌鬼住过很脏嘛，就把它打扫干净。啊，打扫干净之后，这个乌鬼啊出去之后啊，这个没有什么事好做，就觉得很无聊，还是回去吧。结果他就招呼了很多朋友，鬼朋友啊。又回到这个人的里面去，住在那个地方，就这个人幕后的光景比前面更糟糕。以前只有住一个，现在住了一大堆啊，所以那光景是非常非常的差哦。那耶稣讲这个在讲什么？什么叫把自己打扫干净？打扫干净，我们以为是洁净的意思哈，其实耶稣讲的不是洁净的问题，他讲到是什么？讲到一个人的心思放空的意思。当你心思放空无所事事的时候，邪灵很容易进到里面来做破坏的工作啊！你打扫干净就是把自己放空了，然后进来。很多弟兄直接问说瑜伽到底可不可以练、哦、就做瑜伽然后等等等等，那我是劝弟兄姊妹最好不要啊！当然有人就开始反对啊，这个黄牧师你太敏感了啦，黄牧师你怎么样、哦、其实瑜伽你可以看到瑜伽打坐的时候他做了很多动作呢，那些动作是跟敬拜偶像是有关的。再来你会发觉当他们在做瑜伽的时候，他们静坐的时候，他们常常讲说你要把你的思想放空，要进入一个冥想的状态。冥想啊，那不是我默想，是冥想。冥想就是把自己放空，然后他放一些音乐，有没有？那你要小心，那个就是把心思全部都放空。邪灵最容易进来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所以瑜伽啊、是劝大家不要了哦，现在不要了哦。 那真的把自己放空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我们基督徒讲的叫做默想，默想神的话，就是说你放空心思的时候，你是要思想神的话，让神的话进到你里面。神是光嘛，光进来，黑暗就要出去嘛。所以你越默想神的话，你是心里越光明嘛。那你在冥想，在做那些东西的时候，你越打扫空的时候，那个邪灵的思想意念就进到你的生命里面了，你就很容易受到他的控制啊。好，我们就回过头来看，他说大卫睡到太阳平息之后，在王宫的顶上，哎呀，晃过来晃过去，就看到一个人在妇人在沐浴。如果你灵里很灵敏的，你走过去，你看到了，你会怎么样？你会让我赶快离开吗？远离试探吗？少年人要逃避私欲嘛，逃避私欲，就少年人血气方刚的人是很容易受外面那个诱惑嘛。所以他劝少年人碰到这个地方，你要干什么？赶快怎么办？逃啊！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啊，赶快逃啊！可是大卫看了看了之后，不但看得那么仔细，还看到那个女人容貌俊美啊，可见盯得蛮久的哦。所以，哎，这个大卫哦，这个三妻四妾还不满足哦，竟然邻里堕落到这种程度，哇，这个天色黄昏的时候，哎，颜色也漂亮啊，昏昏沉沉的啊，这个看到妇女沐浴哇，难得看到，其他要看哪没得看，对不对哦？好。偷看的，有时候偷吃比正常吃好吃，就是这样。人的那种犯罪的心理就很容易被勾起来。圣经讲说，私欲怀的胎就生出罪来哦，那罪既长成哦，那死就跟着来了嘛哦。好，大卫就差人打听那妇人是谁。哇，你看他心里动了一念了嘛。否则你看到啊，看过好吧，看到了那就算了吧，就不要再看了嘛，对不对？这个马丁路德他曾经讲过一句话，觉得蛮有意思。他说：“我们的确没有办法阻止飞鸟啊，从我们的头上飞过去。鸟也飞在天空嘛，从你头上飞过去，那你没办法了。所以他如果从上面撒了一个便便给你，你也没办法，你只好认了嘛，对不对？但是我们可以不要容许它在我们的头上做窝，懂这意思吧？飞鸟从你头上飞过去。”那没办法嘛，但是你这个鸟要筑一个巢，筑在你的头顶上，你可以拒绝的嘛。也就是说，好吧，我在那边看，我无所事事，我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没办法嘛，像飞鸟嘛，我就看到了，就像我们网络浏览一下，哎，突然蹦出一些你这个不太好的这个影像出来了，一个 video 跑出来了，哦。没办法嘛，那叫飞鸟飞过。但是你会开始打听那是什么影片，然后去把它全貌，然后进去，然后慢慢的浏览，那就是容许它做窝了嘛。大卫也是这样子的，你看到就看到了嘛，没办法嘛，对不对？可是他去打听完的时候，他说啊，他是以莲的女儿，赫人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哦，拔示巴就很有名哦。我们后面会慢慢看拔示巴的事哦。赫人是哪里的人？赫人就迦南七族里面的人。迦南七族啊，神告诉以色列说：“你进到迦南地啊，没有一个活口留下来，全部杀。”赫人也是该灭之人，但是以色列进去之后，没有把他全部杀掉，留下来。啊，这些人身强体壮的哈，杀掉多可惜，让他们做我们的奴隶好了哈，帮我们砍砍柴啊，挑挑水啊，哈，做苦力多好。你看巨人呢，巨人就先强，身强体壮啊，全部杀光了，岂不是太可惜了？所以他们没有遵行神的话，所以他们后来也吃到苦头嘛，对不对？好，他是赫人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赫人，我们后面提到，赫人把这个乌利亚是大卫30勇士里面的一位，是一个骁勇善战的人，是以色列国的战士，啊的战士啊。 好，大卫差人去将妇人接来，那时他的月经才得以洁净。他来了，大卫就跟他同房，他就回家去了。啊，你看大卫就犯了奸淫，而且知道那是一个他的部下的妻子，然后他国王有权势嘛，你叫他来，他哪敢不来的？你跟他同房，他哪敢不跟你同房呢？哦，所以8:48是被迫犯罪了哦，大卫是直接犯罪哦，有权势啊，这个职场上这个是性骚扰。大卫在职场上犯罪啊，犯罪啊。好，第五节说，于是她怀了孕，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我怀孕了。”大卫这个时候吓到了，这时候他才警觉到，糟糕的，那她的丈夫赫人乌利亚可是出去外面作战的，没有跟他妻子同房，没有跟妻子同房，哪来的孩子呢？哦，那这个时候事情就大，到时候一爆发，原来大卫干的这个事情，哇，大卫当然要敢想办法去掩盖。你有发觉哈、哦，大卫邻里低落到那种程度，他犯错了，他没有去寻找神呢，我们就发觉他没有找神呢，他就自己用各种人的办法要去掩盖他的罪过，我们看他怎么做啊。大卫就差人到约押那里去说：“你打发赫人乌利亚到我这里来。”约押就打发乌利亚去见大卫，乌利亚就把他从前线调回来了，啊，写一封信叫约押放人，约押当然遵从了。那乌利亚就回来了，乌利亚回来，大卫就问约押好啊，然后问兵好，又问征战的事怎么样？哦，总有个理由嘛。哦，原来大卫想知道前方到底怎么样。其实大卫他想的并不是前方我的军队打得怎么样，他想的是我怎么让这件事情可以解决，把这个丑事把它遮起来。然后大卫，你看哦，大卫就对乌利亚说：“你回家去吧，洗洗脚。”乌利亚就出了王宫，随后王送他一份食物。乌利亚却和他的主人跟仆人一同睡在宫门外，没有回家去。大卫的意思说，回家歇歇脚吧。那男人从这么紧张生死的边缘回来的时候，回到家里又吃了好的食物，喝了美酒。那大卫的意思说，你就跟拔示巴同房吧。啊，你像同房，有了孩子，那就说孩子是你的嘛。哦，这个就是。大卫哦，你看他的做法跟很多人犯的罪是不是同样的做法？人老亚当的本性在这里都看得到，掩盖嘛，掩盖不了，再想办法掩盖嘛啊！可是乌利亚却没有照着大卫所想的回家去找拔示巴啊。那你看这乌利亚这个人心是多么的坚定哦！拔示巴应该是个美女，连大卫看过多少女人哦？简单讲。漂亮的女人一大堆，但是会看上这个拔示巴啊，一方面是他的欲心哦，在里面发动啊。那乌利亚这样一个太太，她竟然就在门口，而且是国王说叫我回去的呢，还给我食物犒赏我，然后食物当然一定很久的，然后所以他如果回去的话，没人敢讲，而且说哇，大卫这国王实在很棒哦，善待自己的勇士啊。啊，要为他效命等等。可是乌利亚没有，乌利亚没有回家，他反而是回到他的同伴这个地方，哦，同甘共苦。有人告诉大卫，乌利亚没有回家去，大卫就问乌利亚：“你从原路上为什么不回家去呢？”啊，要是我们大概都回家的了啊，可是乌利亚没有。乌利亚对大卫说啊。约柜和以色列与犹大兵都住在棚里，我主约押和我主的仆人都在田野安营，我岂可回家吃喝，与妻子同寝呢？我敢在王面前请示，我绝不行这事。你就可以看到赫人乌利亚啊，我们刚刚讲说赫人是当灭之主啊，当灭之人哦。因为他是迦南七族的嘛，但是你看到这个赫人乌利亚却怎么样？他关心的是什么？ 他关心的是神的约柜。你有没有看到约柜和以色列的兵？以色列这个名字叫做神的王子。所以你看这个赫人整个观念的改变，他是跟随神的人，表面上他是跟随大卫，跟随约押，但实际上他跟随的是大卫后面的那一位神。大卫不是迎约柜吗？可是他现在做的事情是羞辱主的名，而赫人乌利亚他是想到神的约柜。神的约柜住在哪里？大卫的帐篷里面呢。他想到的是这一个，连我的神都住在帐篷，我怎么能够回家住在我温暖的家？而大卫，你当时有这样的心智的人，你现在住在王宫里面干什么？犯奸淫。所以为什么乌利亚可以进到神的家中？其实从乌利亚身上我们就看到神的恩典一样是给外邦人。赫人对犹太人来讲是外邦人，就像我们一样，但是神多么的恩待他们，本来是当灭之人，现在成为神家里的人，本来是当灭之人，现在成为神家里的人，而且是这么的爱神爱人。哇，所以乌利亚这个人实在是让我们觉得这就是跟随神的人啊。好，这个大卫啊，我不晓得他这个时候心里作何感想哦。但是你可以看大卫怎么说，十二节，大卫就吩咐乌利亚说：“你今天能住在这里吧，明天我就打发你去。”就跟大卫王一起了哈、哦。于是乌利亚那日。但次日都住在耶路撒冷，大卫召乌利亚来，叫他在自己面前吃喝，使他喝醉。到晚上，乌利亚出去与他的主的仆人一同住宿，还没有回到自己家。大卫看第一个计谋没有成功，紧接着用第二个计谋，好吧，你来我这边吃吧，来这边吃喝，跟国王吃喝总可以吧？好，你现在回家吃，来我这边吃，就让你吃喝醉了，吃喝醉了就怎么样？让你回家嘛。还是同样情形，让你跟你的妻子同寝吧。结果，即使你把他灌醉了，乌利亚依然心智坚定，回到自己的同袍那边去啊。好了，大卫两计都没有成功啊，第三计又来了。次日早晨，大卫写信给约押，交给乌利亚随手带去。哇，这封信就很厉害了。我们看啊，大卫写这一封信，还叫乌利亚拿去给约押看啊，内容是什么啊？啊，你就看到说大卫怎么做这种事情呢？哇，实在是非常可怕哈、啊。他做事情我们不一定都做得出来哈、啊。信内写着说要派乌利亚前进到正式选竞选集选之处，然后你们就退后，意思是说。最危险的地方，你就派一群人去，里面一定有乌利亚，让他打前锋，到那个地方去之后，你们就退后。啊，像就他故意打输了，先退后，就把乌利亚一个人留在那个地方，使他被杀。啊，我们看到大卫这个做君王的，让一个为你忠心、为国家尽忠、这么爱神、爱人的一个勇士，为你立下那么战功的战士，把他陷害杀掉，就是因为大卫要掩盖他的罪行。十六节，约押看到信之后就照做了啊。约押围城的时候，知道敌人哪里有勇士啊。打战你就看就知道谁最强，那边哈一看就知道了，就把乌利亚派到那里去。城里人出来跟约押打战，大卫的仆人中有几个被杀，赫人乌利亚也死了。果然大卫成功了，死了。你知道哦，这个夫妻啊，要是一方死了，那另外一方啊，在婚约方面他就是活了嘛。以前，丈夫还活着的时候，那个 约啊，那个人就被那个婚约把你束缚住啊，那你不能再去有别的人嘛，哦，但是现在一旦丈夫死掉，那个婚约就到期了，啊，你就可以自由在婚前。所以大卫想的计谋是，丈夫死了，那我就把拔示巴娶回来，成为我的妻子。那有的妻，我的妻子生孩子，那就很正常了嘛。大卫想的是这个东西。好，于是约押差人去把征战一切事都告诉大卫，又嘱咐侍人说：“你把征战的事一切事都对王说了。王若发怒，问你说：你们打仗为什么那么靠近城墙呢？岂不是敌人必从城上射箭吗？从前打死耶路比色儿子，是谁呢？”岂不是一个妇人从上面抛下一块石头打他身上吗？这意思告诉我，那个靠近墙的地方那么危险，对不对？那以前一个战争就，哎呀，人攻到那个地方，那一个不会打仗的妇人随便丢一块石头就把下面的勇士给打死了。你们怎么不知道这个道理呢？然后你们为什么要那么靠近城墙呢？大卫在干什么？在想这件事跟我无关，是客人乌利亚拼命往那边去了啦。所以死了叫做活该了，连上面一个石头丢下来都把你砸死掉了啊！22节，使者起身来见大卫，就照着约押的吩咐的话去奏告大卫。使者对大卫说：“敌人强过我们，出到郊野跟我们打仗，我们追杀他们直到城门口。那射箭人从城上射王的仆人，射死了几个赫人乌利亚也死了，也就是说敌人随便乱射啊，刚好就射到他啊。”就死了啊，没办法的啊。王向使者说：“你告诉约押说，不要因这事愁闷，刀剑或吞灭这人或吞灭那人是没有一定的。你只管竭力攻城，那么将城倾覆，可以用这话来勉励约押啊。”那这中间都套好的了哦。那大卫这么讲说啊，不要自责了哦，这个刀剑无眼嘛哦，啊，特别是乱箭乱射嘛，那不小心出了事，那也蛮正常的嘛哦。战士本来就应该战死在沙场上哦，所以你不要自责啊，代表你没有责任的意思了啊，因为这件事情本来就是大卫要约要去做的嘛，对不对？那现在做成了嘛，对不对？也不能说因为杀死了我的这个仆人，然后就把你升官嘛，对不对？那也没有追讨你的责任嘛。那做得很漂亮，就说啊，你实在是很辛苦啊，刀剑无眼，那就算了，没有关系，不要自责，继续的去吧，哈，去作战吧，啊。好，大卫见自己的所设计的成就了，成功了，啊，他就放心了，哈。这个时候，26节，乌利亚的妻子听到丈夫乌利亚死了，就为他哀哭。啊，当然有人说，哦，她心里一定很高兴啊，这样子。那我觉得说，自己的丈夫嘛，哦，也是个勇士啊，那为他哀哭也是应当的了啊。那是真哭假哭，我们就不再去猜测了啊，不予猜测了啊。那我想，这个哭应该也是真哭了啊。那有时候拔示巴进到这个里面，真的我觉得他是被动的啦，被动的哦。那也许就是一个受害者，因为王嘛，而王要你怎么样，你怎么敢不从呢？对不对？哦，好，哀哭的日子过了，大卫差人将他接到宫里，他就做了大卫的妻，他给大卫生了一个儿子，但大卫所行的这事，耶和华甚不喜悦，耶和华甚不喜悦。他生了一个儿子，但这个儿子神赐死他哦，在下一章我会提到哦，因为他是在最终所生的。当然后来大卫跟拔示巴生了另外一个儿子，就叫做所罗门。所罗门就是接续大卫做王的那一位。也是在所罗门的时期建造圣殿的那一位啊，大卫做了这件事情，神非常非，甚是非常的意思，非常的不喜悦， 非常的不喜悦。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大卫哦，在讲大卫，我们看到大卫一路上不断的活出神的心意嘛，从罪被扫罗追赶，被扫罗追赶，他每追赶一次，他生命就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成长，对不对？那到了第八章，我们看到他彰显神的公义、权柄、能力啊。到了第九章，他善待约拿丹的儿子米非波设，显明神的慈爱、怜悯、恩典呢、啊。他一直在往上爬，即使到了第十一章，他还是在继续往上爬、欸。他可以洞察，那是一个属灵征战呢、欸。他还坚持的，那是神的约，他不能破坏。他不断的坚守啊，不断的生命的一个成长、成熟、长大，怎么到十二章竟然一下子堕落到那么深的地方去哦？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个属灵征战，撒旦呢、啊，这攻击是越来越猛烈，特别是做王的、做领袖的啊，所以我们常常为国家领导者、为教会的属灵领袖好好来祷告，因为那是仇敌最喜欢、最想要攻击的啊。那击倒牧人嘛，羊就分散嘛，所以这是必然是这样攻击的哈、哦。这一方面哈、哦，再来我们来看大卫的生命到底是往上升呢，还是往下降呢？如果想说大卫现在的生命是往下就堕落的话，我想98%的弟兄姊妹会觉得对，大卫属灵生命是堕落。但我们应该从另外一方面来思想。其实大卫的生命是在往上进，讲这个，哎呀，那个冒着生命危险了，等一下弟兄姊妹丢我石头，他怎么会呢？夺人妻、杀人夫啊，这个犯了那么大的罪，神甚不喜悦，我们正常的基督徒都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伤天害理、羞辱主名，怎么你还说他是生命在往上成长呢？啊，这个好像是逆向思考哦，其实不是啦哦。你有发觉哈、哦，天然人里面哦，人都会犯错。人的生命要怎样才能够成长呢？人的生命到底要怎样才能成长？除非你先看到自己的脏，看到自己的黑，否则你不会去处理，对不对？如果现在看自己都非常好，那我就没有那个追求进步的动机了嘛，对不对？哎，一切都很好啊，哦，一切都很棒啊。像这个约伯啊，你会发觉约伯到最后哦，越来越自大哦。他讲到说，我跟我的眼睛立约啊，而这漂亮女孩子我都不看的，看了也不动心啊。我跟我的眼睛立约，哎，这对男人来讲多不容易啊。啊，对对对，女孩子我就不太清楚了。男孩子，我要是看到漂亮的女生，我也会多看几眼嘛。啊，有时候会心里会想一下，但是感受还是回来啊。因为是什么？因为耶稣讲的嘛。如果你心里这个对一个女人动了淫念，那你就是犯了奸淫。哇，这很严重啊！哦，神的话马上出来，我们赶快来收敛，对不对？但是约伯怎么讲？我跟我的眼睛立约啊，我从来不用色眼去看任何人。然后约伯一直讲到自己，讲到之后，我觉得自己很伟大，自己很美，一直讲一直讲。当他一直讲的时候，他心里就一直自责。这个在以前的约伯，他看不到自己生命的残缺是那个样子。你有发觉约伯这样，他自傲、自大，这个在以前他都看不见。一直到他跟三个朋友在那个地方激烈辩论之后，他在遭受魔鬼的攻击之后，到了最后，他生命的那一点点的自大、自傲浮出来之后，他当他讲出那些话的时候，他才知道，哦，我原来里面，在我内心深处的那个最深的里面，原来有骄傲的成分在那里面，我从来都不知道。今天若不是我的三个好朋友把我整个身心灵灵魂体这样子不断的搅动，我那生命的那一点点残渣我都不晓得。而经过这样一个搅动之后，他发现 我原来我是自大的人，我是骄傲的人。约伯看见，你要当约伯看见了，请问他是生命堕落还是生命成长的呢？我觉得生命成长，因为他看到了。当你看到了去对付的时候，你又晋升到另外一个高阶去，你就进到属灵的高阶去。你有发觉，大卫犯罪的时候，神在不在？神在不在？我相信大弟兄姊妹都会说在。同时，你会发生再来的问题。既然神都在，而大卫是合你心意的人，你怎么不拦阻他呢？你要是拦阻他犯罪，大卫不就是完美的人了吗？他岂不是就不会犯这一个？每次读到圣经合神心意，讲到这一点，你就过不去了吗？我想大卫合神心意，大卫犯奸淫，那种奸淫罪我都不会犯，不但奸淫，还杀人家的夫，夺人的妻，那种罪我都不会做，为什么大卫做了，他还是合你心意的人呢？我不晓得你读圣经会不会有这样的疑问哦。我想很多人都会有。可是神容许，你看最后一节说耶和华甚不喜悦，耶和华甚不喜悦，但是神容许大卫做。我们的神真的是忍耐到底，他可以的确出来一拳就把大卫打死掉，但神没有这么做，没有。很久忍耐，为什么？神在训练大卫。如果没有经过这一次的考验，让大卫看到自己的生命里面的残渣，杀大卫的生命无法再进到更深之处。啊，所以我觉得，华牧师觉得，大卫生命还是在长进，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堕落，但是大卫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到，原来自己就是这么败坏。合神心意的人，不是代表他都没有做错事，而是做错事之后，他知不知道他做错了，这叫知罪。知罪之后，他要不要去悔罪？悔啊，后悔，后悔我为什么要犯这样的罪？他去检讨。所以第一个是知罪哦，第二个是悔罪哦，第三个是什么？认罪。我后悔了，那我要认罪。认罪跟谁认？有人说跟神认，对，一定要跟神认罪。但是不要忘了，要不要跟人认罪？要。哦，当问弟兄姊妹说，到底跟神认罪容易，还是跟人认罪容易？我发觉哈，跟神认罪最容易。因为祷告就可以啊，主啊赦免我哦，我犯了什么样的罪，主啊求你赦免我，我愿意在你面前认罪。但如果神说你去跟那个你得罪人认罪，你会考虑了老半天，很难。为什么？面子问题。又回到人的本性，面子。跟神认罪，躲在暗室里面，要跟神怎么认罪都可以。要跟人认罪，要拉下脸来，不容易。但是认罪就是这么认真啊！所以要知罪、悔罪、认罪，以后呢，不要再犯同样的罪，远离罪啊！所以对罪的态度有这么多。耶和华甚不喜悦，神对他的儿女一定会管教啊，所以接下来就是神的管教啊。 那神的管教非常严厉哦，会非常严厉哦。神爱我们，但神也是公义的主啊。所以接下来12章，那就请弟兄姊妹回家先看啊，看大卫知道罪之后他的反应是什么？为什么他可以成为合神心意的人？合神心意的人不是不犯罪，而是犯罪之后他用什么态度去回应，这个非常重要。好，那我们来做一个祷告哈，时间也差不多，我们先做个祷告。那等一下看看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要问的哦，我们再一起做回答哦。好，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看到属灵征战是这样一个凶狠、凶恶，连大卫都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失败、跌倒。主，我们真的是要来到你面前说，主啊，让我们真的是远离试探。主啊，如我们在试探中，也求你救我们脱离凶恶。主，我们更要求你来帮助我们，让灵里能够敏锐，让我们可以靠着你，真的不犯罪。主啊，我们知道你有赦罪之恩，但求你帮助我们，当罪来临的时候，让我们有勇气、有知觉，能够去面对。可以去远离，好，让我们不陷在那个罪的里面。主啊，若有的话，我们就要恳求你怜悯我们，赦免我们，按照你的慈爱来恩待我们。谢谢主的恩典，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